为何我终日忧虑？作者杰·亚当斯。小王的朋友都知道小王是个终日忧心焦虑的人。有一天，小陈看见他居然轻松愉快起来，吹着口哨，满脸笑容，好像把所有忧虑都已抛诸九霄云外一样。小陈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，不得不向他问个根由。小王，你怎么了？他问。你怎么好像变得无忧无虑的样子？小陈，你有所不知，真是奇妙。我已经有好几个星期没有忧虑过了，这实在太好了。但你怎么能办得到呢？小王解释说，我聘请了一个人替我担当我的忧虑。小陈仔细一想，说，这倒是个新的点子，告诉我，你花了多少钱请这个人？每周1000块。1000块一个星期？你怎么可能每星期有1000块钱给他？这让他就去忧虑吧。说起来的确很好，你也希望有人替你担当忧虑，是吗？是的，圣经说有此可能。事实上，神鼓励他的儿女把一切忧虑重担交托给神。最妙的是，这不用花你一毛钱。神愿意白白地替你担当你一切的重担忧虑。他既然能这样做，以及他命令我们不要忧虑，因此我们所有的忧虑就是罪。神在圣经中一直嘱咐我们不要忧虑。我们不听他的话，去忧虑，所以就是罪。忧虑的结果，忧虑会使你生胃癌，会大伤你的元气，以致提早结束你的生命。忧虑使我们无法处理日常生活上的问题。忧虑表示我们对神缺乏信心，以致不敢负起侍奉主耶稣基督的责任。所以忧虑就是罪。说不定忧虑令你不能活出你想要活出对基督忠心的生命来。也许你根本就是为自己的忧虑而忧虑。你想要知道的就是我对我的忧虑怎么办？圣经上对如何胜过这种罪有怎样的话说呢？圣经说，有办法，你可以办得到。许多基督徒因忧虑而坐困愁城。小飞是个工程师，被委派建筑一座宏伟办公大楼的工程。这任务比他以前所接办过的任何任务都巨大。也有许许多多的问题，他让这些问题困扰他，他开始对这些问题有所忧虑。他的承包工与转包工之间发生冲突，木工与电工之间又不能合作，许多项目不能按期完工。他每天为自己的工作担心，以致愈来愈懒得动，更不能处理每日的日常问题。当他日复一日的这样过着，他终于认为实在太累了，我再也受不了了。于是有一天，他终于放下铅笔，从椅子中起来，转了个弯，离开他的办公室。小飞是个基督徒，他来找人给他辅导。 他找到了答案。忧虑是什么？圣经中忧虑这词有顾虑、担心的意思，我们还是用一般人都明白其意思的忧虑这个词来谈这问题。新约圣经的希腊原文，忧虑这个字有拆开、扰乱、不宁的意思，这描述了忧虑的影响和效果，也就是我们忧虑的结果。忧虑是关乎我们将来的事情，是有关一些我们无能为力的事情，也是有关我们无法确知的事情。这也就是忧虑会把我们弄至心神不宁、心烦意乱的原因。忧虑的人把眼睛放在将来的事上，但将来事情目前尚未发生，你不能控制将来，你对将来是无能为力的。你不但无能为力，其实你根本不晓得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。只有神才知道将来事情的实际情形。忧虑的人开始想象将来事情将会这样、这样子发生，然后又在想象是会那样、那样子发生，但他不能确知，所以就让忧虑把自己弄至心神不宁。圣经说，忧虑是担心那些不能知和不能控制的将来的事。这些事情把人弄到烦躁不安、惶惶终日。如果这就是忧虑，你说，那么我怎么办呢？请听听主耶稣怎样说，他的答案是不要忧虑，但他没有说到这里就停下来，他告诉我们如何能胜过忧虑。他把人对生命所需的忧虑做一个非常深刻的分析，然后做出一个重要的结论，说，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，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。主耶稣清楚地说明忧虑是不对的，因为忧虑把生命的重点放错了。耶稣说，让明天可能发生的问题弄至你今天心神不宁是不对的。耶稣基督把今天与明天做对比，不要为明天忧虑，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，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。这些话就是神给你对忧虑的答案。每天有每天的难处，又何必集中你的精力在明天的问题上？今天的问题就够你担当的了，明天是属于神的，明天是在神的掌握之中。每当我们尝试掌握明天，我们就是窃取属于神的东西。罪人要获取他不该获得的东西，因而自取灭亡。神只赐给我们今天，他不要我们为将来如何而焦虑忧心，将来如何完全在神的掌握中。可悲的是，忧虑的人不但要获取他不该获得的，而且又不能好好的运用神已经赐给他的。在还没有说下去之前，让我先把一点说清楚，就是耶稣基督并没有反对我们计划明天，他没有反对我们为了明天着想或做准备。 他所反对的是为明天的忧虑，就是那种把我们弄至身心疲乏、六神无主的忧心与焦虑。马太福音六章一点都没有说不应该为明天做计划。雅各书四章十三节对这个问题有非常中肯的解说。有人误以为雅各反对一切为将来所做的计划，但事实上刚好相反，在这节经文中，雅各教导我们应该如何计划，他反对做不适当的计划，但同时也告诉我们如何按照神的意旨去做计划。计划与忧虑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。那么，我们该怎样做计划呢？你会问。雅各的答案是，你们只当说，主若愿意，我们就可以活着，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。现今你们竟以张狂夸口，凡这样夸口都是恶的。你看见不同的地方没有？雅各说，你必须做计划，做计划是无可避免的，但不必忧虑。假如你的做法好像自己能够掌握前途，你这忧虑的人就是骄傲自大。雅各说，你必须把你的计划放在神的面前，说，主啊，我尽自己的绵力，按照从圣经中所明白你的旨意而做此计划的大纲，但你是全能掌权的主，我把我的计划呈现给你，求你的旨意得以成全。作为一个基督徒，我们的生命是属于创造我们的神，但我们也是耶稣基督以重价买赎回来的。主耶稣为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舍命，把我们从永死中救赎出来。我们每一口气都是在他的掌握中。因此，你必须说，主，我把我的计划蓝图放在你的面前，请按你的旨意修正。当你做这样的计划，把你的草案呈交给主做修正或取消，喜乐地接受主退回给你的任何修改增删，这就是雅各所说你应当做的，也是基督徒唯一该为明天所做的计划。这任由主修正更改的计划是不会带来忧虑的。当你把最好的计划全心全意地交托在神的手中，那你还有什么好忧虑的呢？现在让我们回到马太福音六章，看看主耶稣教导代替忧虑的方法为何。耶稣告诉我们不要为明天忧虑，但我们还是会关心明天的事。那么怎么办呢？我们不能一下子完全停止关心，人总不能什么都漠不关心。你会问，我能够把自己这样的情感终止吗？你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解决忧虑的关键。基督没有要你终止关心，只不过要校正你所关心的对象。关心不是把精力集中在明天的事上，否则就会造成你身心俱疲，精神恍惚。假如你把最好的计划放在神的手中，你就不再集中精力在明天的事上，你也不再为明天而担心。那么，你的关心、努力、活力及一切都会用在今天的事情上。这就是关闭忧虑之门的钥匙，也是打开平安之门的钥匙。把你的关心集中在今天的事上。关心是对的， 没有什么问题。神赐给人类所有的情感都有其正确的用途，我们当按他的诫命和话语的教导来做适当运用我们的情感。但我们的七情六欲都会有误用的地方。我们对事情的关心是神赐给我们的能力，好让关心启发引导我们的体力和脑力集中在应付问题上。但是如果我们把它集中在明天的事情上，我们体内所产生的化能和电能的目的都失败受挫，因为体内产生了这些能力却不得其用。这些能力不能发挥作用，是因为它不能为还没有发生的事做什么。忧虑会引起更多这些不能发挥作用的能力，这些能力中有些是化学形态，那会伤害我们的胃壁。如你集中精力在今天的事情上，你的能力就没有白白浪费，而是有所作为。你这种的关心是有用的，你的能力可以用在有效的侍奉主耶稣，以解决问题，而不是只为问题而担心。这就是主耶稣所说，不要为明天忧虑，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，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。应付今天的问题，解决当前要解决的困难，这就是除去忧虑的关键。关心今天的问题，不会把你弄至精疲力尽、心神不宁，因为你可以有所行动。你对今天的问题可着手应付，因为你身处其中，可以处理面对的现实问题。小王学到如何处理今天的问题。首先，我坐下来观察这问题，然后起草一个暂定的全盘处理计划，把这草案计划用祷告交托在神的手里，然后仔细看看未来的一个星期，如果神允许的情况将会如何，以决定这个星期应做些什么。最后，我们看看今天，并问现在应该做些什么。小王曾经查看整个树林，其结论是树林太黑、太密和太大，所以难以铲平。但他现在学习到这样说，借着神的恩典，三棵树木今天就要完全倒下来。于是他便集中精力在砍那三棵树的工作上，并且必须忘记其他的树木。第二天他又砍了三棵，再一天又砍三棵，并可能四棵。当他继续这样砍下去，三棵或四棵一天，终于有一天他砍平树林，看见阳光。小王解决了他的忧虑问题，方法是每天解决当天的问题。假如你忠心为主做工，尽一己的能力应付解决当天的问题，你今天晚上回家会感到疲倦，但却是心满意足的。你不是很久没有这样的感受了吗？不是疲倦的满足，而是虽然疲倦但感到满足。就是工作一天，晚上回到家躺在床上，知道自己按着主的旨意对当天的工作已经尽力而为的那种满足。你知不知道圣经说许多忧虑重重的人都是懒惰的人？主耶稣基督就这样说过一个对前途忧虑担心的懒人， 这人因忧虑而找借口来逃避当父的责任。主耶稣指出他是个懒惰的人。在马太福音25章，主耶稣告诉我们三个仆人的故事。主人给三个仆人银子去投资，当主人回来的时候，查问他们的投资，与他们算账。那个领受最多银子的人赚了一倍，第二个仆人也一样，第三个承认他把银子埋藏在地里。主人回来的时候，他从地里把银子挖出来，递给主人说：我害怕去把你的银子埋在地里，请看你的银子在这里。这个仆人担心忧虑投资可能发生的后果，他忧虑又忧虑，忧虑到自己变成瘫痪无能，他忧虑就不工作。他的主人说：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，你当把我的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人，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。你因为所得的银子做最低限度的工作，你却什么都不做，你这个懒惰的仆人。忧虑的人不能做什么，因为他们一直在明天的问题上打转，所以他们根本是一事无成。因为你怎能对将来才发生和不知道会怎样发生的问题做些什么呢？这种忧虑就像坐在摇摇椅中，你花气力去摇，但你还是原地不动，去不到什么地方。对当天的问题，你总可以有点作为，也许你不能改变外在的事物，但借着圣灵使人成圣的大能，你对该问题的态度看法可以有所改变。就算所有事物都不改变，但你自己可以改变，所以总有些事情你可以做的。这里有一个简单的方法，你可以用来解决你忧虑担心以致停止工作的问题。代之以忧虑担心，你立刻坐下来，把下列的三个问题写在一张纸上，每个问题下面留些空格，以便你等一下填写。一，我的问题是什么？二，神要我如何处理这问题？三，我应在何时何处及如何开始处理我的问题？有时勉强自己把自己问题认识清楚并写出来，就已经引导出解答来。当认清你的问题，就得开始在圣经中找解答。你要问，我如何为了荣耀神而处理这问题？但是不要就此停留在一些美好的解决方法或高贵的理想，你要起而立行，把要做的列出工作程序表，把最难的工作放在第一。不要忘记，圣经记载，当神命令亚伯拉罕做一件令他非常伤痛的事，把极爱的独生儿子以撒献祭。他一早就起来，那你只有担心神的解决方法。最后的一点，这篇短文是为基督徒而写的。假如你还不认识耶稣基督，还没有接受他做你的救主，让我跟你说几句话。神说，基督徒应当一无挂虑，不是基督徒的人就许多挂虑，不是远虑就是近忧。罗马书八章28节的神应许不是对你说的，那应许是神单向他的儿女所做的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对你的问题，除耶稣基督以外，没有任何其他解决方法。 你所走的路途是死路一条，领你到地狱去。地狱是一个完全黑暗和孤寂的地方，落在地狱的人就好像天空的流星，各自相隔亿兆万里的距离。更悲惨的是，他们落在永远的孤寂和黑暗当中，与神永远隔离。他们要受刑罚，就是永远沉沦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。这是极其可怕的事实。地狱是一个绝顶孤寂的地方，在地狱的人再也不为将来事情而忧虑，反而为回想过去而悲痛。将来的事实就是永远的孤寂，永远与神隔绝的可怖是必然的事实。也许神已经在你心中动工，要你承认自己的罪恶过犯。可能神要把这篇短文放在你的手中，为的是要你信靠耶稣基督。他死在十字架上，为了担当你我的罪，代付我们地狱的刑罚。所有信靠主耶稣为他的罪而死的人，他的罪因此得以赦免，并获得永生，一个在天堂永远与神同在的生命。神应许说，凡接待他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你愿意现在就信靠他吗？不要单单忧虑，要有所行动，做出顺服神话语的行动。对已经认识耶稣基督的人，让我问你，你要承认悔改你忧虑的罪吗？你要这样做，然后每天应付当天的问题，每天为主耶稣基督而工作。